由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原本宣告2022年上映，但是导演王家卫沿袭他一贯的拖沓风格，七年过去依然毫无动静。《繁花》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电视剧选角也都特地挑选了上海本地演员，并且使用沪语对白。但是去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台的首部预告片里，男主角胡歌一口标准普通话，让大批期待原汁原味沪语对白的观众直呼失望。曾经执教上海某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周若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觉得普通话版预告片听起来很无趣。他说，上海话是有味道的，每一种方言甚至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背后都有大量的文化背景。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设计了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 85% 的目标，并提出了五项任务，包括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贯彻执行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如何定义普及率也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但是此次提出 85% 的目标，再次彰显政府对推广全国使用统一语言的重视。年纪稍长的中国人都会对早年描绘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影视剧印象深刻，无论是1977年的话剧《西安事变》，还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开国大典》《大决战三部曲》等作品，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永远都讲着一口高仿湖南话。其他领导人比如邓小平、朱德、周恩来等也得到用方言出演的特殊礼遇，而其他级别比较低的政治人物就只能普通话出演。1999年唐国强主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里面，唐国强首次不用湖南话，而是以普通话出演，让习惯了讲湖南话毛主席的观众颇感奇怪。2009年7月，广电总局发言人朱红说，电视剧的语言除地方戏曲片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一律要用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然而此项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2014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2021年的电影《毛泽东在台西》，主角依然坚持使用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方言出演。老家湖南株洲的王先生每次听到影视题材中毛泽东的湖南话都觉得特别的不正宗，但是他更不能接受说着一口普通话的毛主席。王先生的父母分别来自湖南不同的地区，所以他从小习惯了听不同的湖南方言，对口音尤为敏感。
我在家是讲普通话的，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都不是株洲人，然后他们那个组合家庭之后，像这种就只能用普通话沟通，他们俩也不会讲那个株洲话，而且都基本互相听不懂。我们那个从小如果不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就感觉其实如果离开湖南或者是去外边的世界交流还挺有障碍的，就是湖南人会觉得走出来才是那个成功的，走出来你得跟人交流。
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虽然湖南省有上百种方言，但是除了长沙、株洲、湘潭等地，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方言很土，讲起来觉得难听。但是如果方言全部消失，王先生也表示很遗憾。
对，就是本质上我那个方言如果没有，觉得是不太能接受。
不过王先生如今已经移居海外，他上小学的女儿现在主要说普通话和英文。除了湖南卫视综艺节目中偶尔出现的几个方言俚语，父亲老家的湖南话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了。文学评论家周若川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在提到13岁的女儿不会说上海话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女儿的同学基本都是外地人，不但在学校不需要说，回到家她也坚持和父母说普通话。周若川说，上海话消失当然是遗憾的，但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情况，如果是一个移民城市采用公共的语音，这是比较正常的，比如深圳。 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全球化以后多样性变弱，丰富性变少。举个例子，福建过去50几种方言，现在方言都还存在，但是因为无法交流，实用性很差。周若川说，上海多年来也一直都有保卫上海话的宣言，广播电视台也都保留方言的节目，但是他发现节目里的上海话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受到普通话侵蚀之后的上海话，用词和发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只是方言的衰败让周若川感到惋惜，作为文学评论家的他认为繁体字的消失也是中国文化莫大的遗憾。他说，简体字是对繁体字极大的破坏，古典文献都是繁体字，如果用简体字写书法会让人笑死。繁体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虽然现在大家不可能用繁体了，但是最起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识繁用繁。普通人可以识繁，不一定书写，但是应该能认识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同样认为有必要保留繁体字的还有广州的袁先生。袁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很羡慕香港、台湾等地方到现在还保留了传统的繁体文字。
就是说他们要的那种意境我们是没有，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不嫌麻烦的，没有人会嫌这笔文字麻烦的。
生于70年代的袁先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粤语的衰落。
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了，真的，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你听不到粤语了。我告诉你，这个说起来非常感触的一件事，非常可惜啊。我小时候广州满城都是粤语啊。
袁先生认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方言使用逐渐变少是大势所趋，没法改变。但是他比较不满意现在小学生放学之后也被要求说普通话。
反正我就担心我未来的孙子他们不会说本地话，我肯定感受不高兴啊，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挺看重的。但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看法，他们看法跟我们那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觉得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老家江苏镇江的姚女士在北京生活多年，现在即使见到老乡也很难用家乡话交流了，部分原因是觉得别扭，还有时候觉得家乡话的词汇量已经不够足以表达想说的话。对于家乡话会不会有一天完全消失，姚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说，
发自内心的讲，我能接受无所谓。我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高大上说，就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多东西都没了，没了就没了，其实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啊。
但是姚女士也认为，没有方言的中国将会变得枯燥无味。
我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要不然这个中国整个没法交流。普通话一定要推广，但是我觉得方言还是要留的，因为方言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嘛。如果都说普通话，这个中国也没啥去了。你到每个地方听听他们说的方言，还是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国语系统，早在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国音常用字汇》时就已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6年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推广普通话被写入宪法。1994年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周若川告诉美国之音说，推广普通话很实用，确实是这样。比如秦始皇搞了梁同衡、车同轨、书同文，书同文就是李斯发明的小篆，形成了汉字共同体。如果没有这个汉字共同体，中国这个大一统早就分崩离析了。生活在乌鲁木齐的80后维族姑娘古丽说，其实早在她90年代后期上学的时候，维语教学就开始渐渐消失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以前可能3年级开始，然后可能是第一批上了民语学校的学生，到了后来高中的时候基本什么都是汉语教学，只有母语课是维语，到最后完全取消是在这些年，大概2009年之后。2020年9月，内蒙古一些蒙族民众因为中小学减少蒙语教学提出抗议，引起境外媒体注意和报道，但是最后在高压之下不了了之。古丽认为，对于少数民族的本族语言来说，面临的命运最终都是一样的。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东西就是循序渐进，但是新疆和西藏肯定是快过内蒙古的。内蒙古是前年才出了那些事儿，他们其实是最晚的，新疆和西藏其实是很早的一批。2009年之前，新疆还有些知识分子出来反对一下，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空间了，只能接受，还能怎么办呢？古丽和他的父母坚持在家说维语，但是他注意到朋友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只用汉语交流了。虽然维语和汉语都很流利，古丽自己觉得很矛盾，因为汉语好给他带来了职场上的优势。古丽说，你如果用民族语言去接受教育了，你就等于是个文盲。所以现在为什么家长越来越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不是想让孩子同化，而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周若川认为，在大一统思想的强势下，语言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单一化。他说，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主要就是一个汉字共同体，到了毛泽东时代搞了个北京话共同体，在汉字共同体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更深的叠加，现在习近平搞了个资讯共同体，也就是所有的公共资讯都必须是统一的声音。周若川对美国之音说，以后思想共同体一定会出现，脑子里插个芯片，那全都是一样的思想。从汉字共同体到北京话共同体花了2000年时间，但是从北京话共同体到资讯共同体只花了30年时间。我看再到插芯片的思想共同体，10年就可以完成，那小说1984的3.0版就实现了。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